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的主要主题是早期课的第315节，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在谈罗根真的好朋友约翰布兰德利的诗人的一些事情。各位，我们在星期一早期课第一次上第37节的时候呢，约翰布莱德利也刚好是参加了珍跟罗的赛斯课，当课程的见证人。那在第七册的第315节约翰也来了。好，那我们就进入赛斯的早期课第七册第315节。课程一开始，塞斯是跟罗说，你使用摆锤跟摆锤的对话应该要继续进行，并且你们将会发现鲁伯寻求的许多答案都能从摆锤的对话当中得到答案。从塞斯课一开始没有多久，塞斯其实就建议他们使用摆锤的对话。赛斯说，你们用摆锤对话的话可以寻求到很多答案，而且呢，我将会随着这些答案呢也获得很多的好处。换句话说，如果罗根真他们使用摆锤，用摆锤当作是对话去取得答案的话，对赛斯也会有很大的利益，很大的好处。那么这个利益跟好处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不是赛斯从答案当中得到什么启示，我想或许主要是在讲，如果真跟罗他们用摆锤对话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拓展他们的意识，或者是对赛斯会更加的有信心，所以资料传过来会比较正确。我个人是这样推想了。所以为什么真跟罗他们在玩摆锤，为什么赛斯会觉得有收获，会觉得获益？当然这个没有特别的说明了，不过在这里他是提到，如果你们玩摆锤的话，你们会得到答案，而且赛斯也会获得好处。好，那今天这一节呢是菲利普，也就是约翰布莱德利来参加课程。他说，有关于我们的朋友菲利普一种情况的发展，包括一个白头发的男人。这个白头发的男人呢是在一个事件的幕后。什么样的事件呢？是约翰布莱德利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建议菲利普去找办公室。那为什么菲利普的朋友建议菲利普去找办公室跟这个白头发的男人有关呢？因为这个白头发的男人是在那个朋友的背后，或者是跟他有关。甚至说呢，对菲利普提供建议的这个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一开始的想法不是他的，这个想法是来自于这个白头发的人。好，这里非常接近他的年纪。这个白头发的人呢，他虽然头发是白的，但是年纪并不是那么老。我想就是我们所说的少年白。他说他的头发虽然是白色的，可能大概是47到67岁之间，因为头发的颜色变白了，所以塞斯说他并不确定。当然我们会觉得这个47到67这个年龄的一个猜测的话，应该没有具有什么意义了。因为47到67有20岁的间距，换言之，你看到一个人头发白了，你猜他说你的年纪大概是47到67、那到底这样是猜对方几岁呢？差20岁的距离。 这里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也就是说呢，惠普有一个朋友建议他去找办公室，好，建议惠利普去找办公室的这个朋友，却不是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是他不自觉的牵引，建议惠利普去找办公室。什么样的牵引呢？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但他冥冥之中受到他的好朋友一个头发白的人的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可是我们并不是十分知道。比方说我昨天提到的那个例子，我星期一接到一个朋友给我的信息，他说，查老师，我和我先生去中心拿信，好，不好意思，因为录音机用的很多，电池没有了，现在买电池不方便，所以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把中心的充电器带回家来用，等你在中心开始恢复正常上课之后，我会送回去。好，当我接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的当天呢，我收到了我星期天订的一个充电电池，而这个朋友呢，他是星期天去拿电池，我呢，我在星期天我不知不觉的在网络上，因为我要找一个新的录音器材，麦克风的器材，我现在在用的这个麦克风的器材叫做雪人啊，压体哈，这个压体的录音效果还不错。那我本来是有两个，一个送给我的儿子哈，那我自己现在只有一个。如果我想要在我的 office 录音，不要晚上深夜再录的话，那么我就可能必须要再买一个雪人的麦克风，这样的话我可以两边录哈。那我正在找的时候呢，我找到 Walmart 的网站。我在找我的雪人录音机，结果看到沃尔玛的网站当中呢，他在卖充电式的电池，而且那个价钱我觉得很惊讶，因为非常便宜，而且这个品牌又是美国两个最大电池品牌其中之一，所以品质应该是不错的，所以我本来想买，所以我回到了 Amazon 想要订货，结果发现怎么 Panasonic 的电池会比这个大品牌的充电式电池要贵好几倍，产生我的兴趣，结果我就去研究了一下，我研究的结果我发现，哦， Panasonic 的电池有2100次的充电次数，换言之就是原来我要买的那个电池的大概是四五倍的次数，所以我就很好奇了，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呢，我就去买 Panasonic 的电池。好，我在买这个电池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买电池要做什么，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用途，我只是在找我的录音设备，然后就看到这个电池，因为电池的关系我才回来 Amazon 去找电池，因为我觉得它的次数可以用很多次，我产生好奇，所以我才买了。那我买的时候呢，我是发现，诶，这个就是我很多很多年前买的那个牌子，好，也就是我在课堂上使用的这个电池。而这个电池因为很多年没有用了，原因是因为当时我们使用的麦克风是一般的手提式麦克风，那个手提式的麦克风需要这种AA 的电池，所以我是在好事多买的，那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而且这个电池早就没有用了，所以放在中心里头呢，没有使用的时间也蛮长的。那我从来就没有在 Amazon 网络上或者是任何其他网络上买过电池。好，那各位去注意一下这个思维的过程哈。我的朋友在找录音机的电池，所以跟录音有关。我呢，因为要找我的录音设备， 所以我也看到了电池。那因为看到了电池，所以在同一天我莫名其妙去买了这个电池。买了这个电池第二天到，那换言之是星期一到，而星期一呢，我的朋友写信息给我说他从中心拿了电池的充电器。好，那么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不小心的看到电池，我不小心的买到了电池，莫名其妙，并不是真的有需要或者是有什么用途，我急着需要这个电池，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心血来潮，然后在网络上买了电池。这个买电池的动作跟我的朋友去拿电池跟电池充电器的这个动作是同时发生的，可是我是受到我那个朋友在潜意识或者是我不知道的意识层面当中受到影响，也就是他去拿电池，我去买电池，他拿电池的目的是为了他的录音机，我找到电池或我莫名其妙对电池产生兴趣，也是因为我的录音设备的关系，是在同一天产生的。然后呢，当我收到电池的时候，他写来电池的充电器拿回去用，所以这个几乎是完完全全密不通风的一种形式。我只是在解释，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或许以为是我们非常有意识的在思考，在决定，在做任何事情，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其实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好，那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呢，我从生日的那一天呢，我去中心一次，然后呢我并没有再去过或者是想去过，只是那一天呢，我跟另外一个朋友约，本来是这个朋友要去打球，然后呢我们约在我们家旁边的球场，因为他的球场就在我们家附近，好，本来约在那边见面，后来呢是因为这位朋友跟他的朋友约打球的这个时间呢取消了，改变了，所以临时呢再找看什么地方可以见个面。好，可是现在又不方便在任何大型的购物中心啊或者是超市见面，所以因为他打球取消之后，他的时间变多了，所以后来约来约去约不到适当的地点，才决定到上课的地方见面。好，那在同时拿走电池的这个朋友去我们中心的时间大概是4点多，那我本来跟这个朋友约也是约了大概是4点或4点多在中心见面，可是后来呢是因为他临时又有一些事情了，所以时间又耽搁了一会儿，所以基本上如果我按照原来的时间到中心的话，就刚刚好完全一致的跟拿电池充电器的朋友同样在下午4点钟左右在我们的课堂上见面，所以这里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心理脉动在进行，也就是他是跟他的先生一起去中心拿充电式电池，或许并不是十分方便见面，所以差了几分钟这样错身而过。好，那同时呢，一方面去拿电池，一方面想到要拿电池，而我这一方面被牵引去买电池，我也在拿电池的同一天来到了中心，好，来到了我们上课的地方，所以我回他，我说只是顺便提一下，我从来没有在网络上买充电式电池，前天心血来潮在 Amazon 买了一盒，原因是因为我在找东西，好，然后看到这个充电式电池，我的朋友回我说简直是不可思议，好，因为他说我好几个礼拜才会去中心信箱拿一次信，就是怕信太多了会爆箱，他说我想拿那个充电器已经很久了，是因为不好意思所以一直没有拿，觉得自己应该去买一个，可是因为这几个月呢电池都用完了，可是又 不方便到外面去买，好，也不会在网络上买，所以他最后还是觉得那不然就先拿了哈，再告诉我。他说呢，这个世界实在真的是太好玩了哈。其实我们在我们以为的思考底下是有一些事情在潜意识的秩序之下运作，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就像315节这里所提到的，菲利普的朋友建议他去找办公室，可是为什么这个人跟菲利普建议去找办公室，他自己并不知道的，这个想法并不是来自于他的，而这个想法是启动于这个朋友的朋友，一个白头发的人。这就是我们在昨天的课程提到的，我们以为联想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可是你看哈，从早期课的第一册到现在的第七册，赛斯的所有的教导训练其实都是透过联想把事情串合起来的。就好像课程一开始他提到，你们用摆锤，你们用摆锤的话可以得到一些信息的答案，而你们得到答案，他那边也会受到帮助，所以这所有的事情都会牵牵扯扯牵在一起，可是我们在有意识的自己当中我们并不知道的。好，那摆锤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摆锤也是一种联想的工具啦。好，他把事件透过内在的层面，然后再重新的把内在经由事件的组合之后传递到我们的脑袋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看赛斯早期课或者是后期课没有关系，你会经常听到赛斯有这么一句话，这件事情连接到什么，连接到什么是按照他的情感强度重新做一些连接，而且看得到一些连接的脉络。所以为什么有所谓的预测呢？为什么预测会准？为什么可以算命？为什么可以读心？为什么可以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未来的某些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能性是比其他的事件更高呢？其实是透过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情感的深度状态，经过情感的深度状态，从很多的不同的事件当中，我们透过连接，透过联想，所以我们把事情物质化成我们生活中所看到的这些事件。所以在315节这里赛斯说呢，因为气质上的相似是这么样的令人回味，所以具有相对的唤醒作用。通过联想，这个人让鲁伯想到了德克森，而这个德克森这个人呢，他的脸部饱满，少有侃侃而谈，又连接到一个字母叫 M 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字母叫 M 的这个人呢，这个朋友呢，赛斯有提到，后来在课程的后面他说这个 M 的朋友叫墨菲哈。所以这里的这个相似性，气质的相似性，比如说约翰布莱德利来而来呢，他去找办公室，办公室的想法呢是从他的朋友给他的，而这个朋友的想法是来自于朋友的朋友，一个头发白的头发少年白的朋友。所以各位，你去看这些早期课程当中这种连接的技术，连接的了解，思维之间的互相的顺序的相关性呢，其实是我们人生的主要脉络之一。我们透过这些连接性，这些连接性来自于我们的深度情感，而这些深度情感透过联想的过程，我们把某些事件会汇集在一起。所以联想这种能力的话，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种能力的发展。当我们习惯用联想的时候呢，我们比较不会，我们做什么事情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就好像我提到的这个例子，有没有可能这是巧合？ 当然有可能你可以说哦，这就是巧合嘛，可是很多事情全部汇在一起，而且相关性哦，这里所说的性质的相似性是令人回味的。我的朋友在头痛他的录音机，我在头痛我的麦克风，也是录音设备，他想要充电式电池，我莫名其妙去买充电式电池，因为我的血缘麦克风是根本不需要电池的，是直接插到电脑上可以用的，可是为什么我去买电池呢？我买电池并没有真正的用处，可是他的录音机却有相对的用处。当他想到充电式电池的时候，触发我莫名其妙下手去找充电式的电池。我买这个充电式的电池并不是我有任何用处，或者是我有需要，或者是将来有需要，因为我根本用不到，而且我家里还有很多很多的电池，我并不需要去买充电式电池，而且我也有很多充电式电池，所以我怎么去买呢？买的牌子为什么是同一个牌子呢？好，就是我在上课所用的那个2100次的牌子，跟我现在后来最近买的电池的品牌都一模一样，是同一个品牌，只是我并没有注意到而已。好，所以这些事情，然后呢在星期天那一天又发生一种变化，是我的朋友打球的时间取消了，所以我们没有在球场见面，或不方便在球场见面，所以呢会不会我这个朋友发动了一些思维，然后这个思维呢创造我去买电池之外，又创造后面的我朋友的打球的时间改变了，创造没有办法在外面见面，然后跑到上课中心去见面，所以种种的这些东西呢，它是有一个内里的次序的，这就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内里的次序，这个内里的次序却因为我们的情感在变化，所谓的心理脉动的变化，而这个心理脉动的变化呢，它实际上物质化成后来我们经验的这个日常生活的状态，所以当我们的心理产生变化的时候，好，比方说或许我这个朋友并不太愿意跟他的先生来到中心的时候是碰到我跟我的朋友，或许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脉动，所以造成的我们大概有五分钟本来是可以见面的，但是差大概五分钟十分钟的不同。那我从来没有在网络上买过电池啊，我也不需要电池啊，而且我也没有想过那一天要去上课的中心呢，没有啊，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可是却无形中被牵引。我之所以用这么多的时间去解释啊，事实上我在上次有大概提了一下哈，是想要一再的强调哈，在整个赛斯的脉络当中哈，从早期课第一册哈37节以后到现在的每一件事情哈，赛斯不断的利用真能够使用联想的能力，能够使用一种意识的拓展的方式，比如说像摆锤，它怎么样把你的思维变成非自我的形式，可是重新在另外一个层面去组合，因为当我们想去组合的时候，我们就会接触到我们上一层电信场的意识形式，或者是它的事件顺序，所以摆锤的使用，或者是零硬盘的使用，或者是信封测试的使用，一方面除了我们在思维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无意中的会跟我们所要实现的这些事件呢，会有一个次序上的连接，或者是叫联想哈。像赛斯跟真讲说，你在写诗的时候，在做艺术作品的时候呢，你最容易接触到内在的场合，内在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写文章或者是在做诗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进入我们思想的联想状态，或者是意识的拓展状态。当我们去联想的时候，我们去猜测的时候，我们用想象的时候，其实这种时候呢，是把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的自己呢往上面一层，变成在潜意识的层面，或甚至更深到无意识的层面，接触到事件的顺序，事件顺着 每一个人的情感情绪、情感能量、情感状态重新组合过的一种情形。所以我觉得艺术工作或者是自由书写或者是想象或者是梦境，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把思想，因为 concept 观念并不在我们这个层面，甚至也不在任何层面，那么透过各个层面产生出来的想法以及想法背后的情绪能量、情绪状态，然后呢它其实在思想的这个层面呢，他们会做一个组合产生连接的动作。好，所以塞斯才会说呢，在气质上你去注意一下，他们是这么样的相似，而这个相似性是令人回味的。塞斯说，后边我会尝试更具体一点，比他在这里或许预期的更大的压力能够施加在菲利普上面。好，有几个或者是七个在一个会议上让他具有某一种能力，这的确是我先前所指的东西。罗德杜解释说呢，其中的一位不和约翰在同一个公司的专业人士向约翰提供了某些事情，去找办公室吧，跟一家店家或者是提供钱财的店主有所连接。好，我不知道是什么，这是塞斯说的了，说他跟一家店家或者是供应钱财的一个店主有所连接。所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连接？联想会产生事件的连接。好，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跟这个事情有关，为什么跟那个事情有关，其实是一种连接的动作。好，既然我们有可能性场，那这个可能性现场呢，牵涉到我们可能性的自己、可能性的事件，好，或是赛斯所说的架构二嘛。那在架构二那么多广大的信息当中，我们怎么去连接呢？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我们物质的世界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自己在思考，自己在看事件，自己跟其他人产生脉动。可是除了这个自己之外，因为时间跟空间不存在，如果时间跟空间不存在的话，自我意识跟潜意识跟无意识我们又没有真正的界限，那么所以这件事情的来源它本来就会按照某个情绪的组合、情绪的连接连接在一起嘛。如果我们说哎呀，我们有一个架构二，我们有一个可能性的事件，好，等着我们去把它启动，那么我们要启动这些事件发生，其实是可以透过我们的联想，然后我们知道事情的脉络会怎么样进行。塞斯继续说，他说某些能力施加到二月底，并且这里连接到星期天，有点很奇怪的样子，也会在进行正式的请求，包括了一个堂兄弟。如果不是菲利普的堂兄弟，那么就是那个建议的人，就是那个专业人士的堂兄弟，还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一种不健康的反应。各位你去看一下这个塞斯所说的话，有一点无厘头，他扯到这里又扯到那里，然后每件事情都不确定，包括这个白头发的朋友呢，从47岁到67岁，但是各位准确性不重要，我们在做想象、在做联想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感觉拉到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当中来，但是是不是100%准确不一定。连塞斯这样的人格，他也是透过跟罗真的联系当中不断的去把他的意识状态产生一个拓展的状态。所以从早期课的第一次信封测试，到现在第七次大概80几次的信封测试，如果一个礼拜两次的话，换言之呢是已经做了40几个星期的信封测试。那么这个80次的信封测试当中，有没有一次是100%完全正确的呢？其实是没有的，而且有些时候呢这个猜测，比方说这个星期的这一次的猜测，其实有很多呢像约翰在讲 有些东西是蛮准的，可是有些东西却不是那么准。所以当我们在做联想，在做连接的时候，各位，真正的意义不是事情百分之百如你所想的说，哎呀我猜对了啊，这事情就是我想的，可是不见得是那样。但是不管是不是准确，你的意识状态一定是拓展的，还有呢，你跟内在的联系一定是连接上的，或者是会慢慢的变成能够连接上。所以各位，如果说我们在学身心灵，而希望从单一的层面，从物质的层面拓展到我们对多次元的更深的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必然一定要使用联想的能力。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用摆锤，那么摆锤真的有跟你对话吗？摆锤什么也没有跟你对话，摆锤只是绕一绕绕一绕，然后对你提的问题，对某些事件他觉得有可能会发生的话，这个摆锤移动的速度会变得非常快速。好，等于是他在打一个 pass。 但是假如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人好了啦，你就把它当作是信息场。好，信息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积累的，好，所以他将来实现的或者是成真的可能性就会变强嘛。各位，你们到庙里面去抽签，那我们抽签简直就是一点都没有理性的动作嘛。我在高中大学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干嘛去庙里抽签啊？那明明知道那是假的啊，是人家已经把那个签做好了，比如说做100个啊签，那签的内容已经固定在那边呢、啊，那这个签怎么有可能会准呢、啊？怎么有可能跟你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会是这个签来告诉你将来要怎么做呢？其实不是签告诉你要怎么做，不是签有多准，而是呢，我们透过联想，好，透过联想把签的事情呢连到了我们的世界里头。所以换言之，就是如果有100个可能性，或者是1000个可能性，这个1000的可能性当然没有办法涵盖几十亿的可能性，好，几十亿的人在抽这个签所会发生的状况是什么，你是连接不到的，就没有办法直接来告诉你是什么。可是我们有情绪能量嘛，我们的情绪能量会对应刚才所说的气质上非常相似，令人非常耐人寻味的一种状况，就是你把同性质的东西呢会对应到你，连接到你的有意识的层面来。因为这一节课主要是赛斯在告诉约翰的一些会发生的事件，其实没有真正的信息或者是说理性理论上的传递，所以我平常呢，我对这样的信息我就是把它放过了。但是因为昨天谈到联想，你看，昨天谈到联想，今天上课就谈到联想这方面的事情，我想正好利用这一节的课程，我们把这个联想的概念，我们把思绪它成型的概念介绍给大家当参考。不然发生在1967年的纽约埃尔麦拉，有关于约翰布兰德类的诗人的信息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呢？没有重要嘛，对不对？可是当昨天的课上到联想，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刚好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谈联想的这个过程。从联想的过程呢，有一点像主导跃进，有点像跳蛙的，从这个人跳到另外一个人，从另外一个人又跳到另外一个人。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说，是啊，有人向约翰建议去找办公室，可是建议这个人并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做这样的建议，或为什么他这么的想法，而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是从哪里呢？是从另外一个朋友，一个白头发的朋友给他的。而这个建议呢，当约翰到真跟罗的课堂上，却触动了鲁伯想到一个叫德克森的人，而德克森的人因为脸部饱满的关系，又连接到墨辉 M 开头的墨辉。那赛斯也没有讲墨辉了，他是在这里他并不知道是谁，可是他知道字母是 M， 然后呢连接到什么，连接到其他住的地区， 这个主导业境的过程呢，从 M 开头跑到其他地区，又从其他地区跑到一个会议，一个会议有七个或者是几个人在那边开会，而这样所计的能力会连接到什么？连接到一家商店，好，跟商店的提供钱财的店主有连接，而这个连接呢又连接到二月份的压力，而这个二月份的压力连接到星期天，然后星期天又连接到一个堂兄弟给他们的建议，而这个堂兄弟又连接到有两个孩子之间的不健康的反应。赛斯在心灵本质他也提一个例子，他是在心灵本质的第九章，纯粹能量的特性，精力充沛的心灵事件的诞生，用这样的标题来谈联想所产生出来的效果。这一章的联想的过程也非常的精彩，所以有空的话各位也可以去参考一下。他说呢，每个人都有某些能力跟特点，透过那些能力跟特点变成一个模子，一个实验的模子，然后这个模子呢会以自己特殊的独特性在宇宙间盖上你的印记，这个变成一种重要意义。然后呢，我们以为的重要意义呢会以因跟果的样子呈现出来， case and effect， 就是以这种因果关系呈现出来，这个因跟果只不过是落实了重要意义而已。我们透过联想的过程跟习惯，可能是给重要意义如何运作的线索的最接近的例子。意思是说，我们的心想过程的过程，我们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其实是可以透过联想，好，这样的过程落实我们内心的重要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去抽签是会产生真实性的，并不是签很准，而是我们真的有一个由联想所产生出来的对应的效果。赛斯说，不过如此而已啦，不过是你的意义透过联想的过程，然后让它把事情发生在你已经有的那个模子上面。联想呢，它是在处理时间的过程，而基本上重要意义并不是在处理那个过程，是联想在把它拉过来的。他说几个例子来讲，你可以想到你的塞拉阿姨，那一会儿呢，联想的过程可以带给你一些影像，有关于过去你去拜访你阿姨的一段时光，以及她的朋友和邻居，她房子里的对象，还有与你们之间的关系相关的事件。赛斯跟罗讲，当你想到你阿姨的时候呢，同一个时间你的塞拉阿姨并不为你所知的，可能会拿起一个蓝色的花瓶，而正在你脑海中看到了属于她客厅架上的那个触及的那个花瓶。你的阿姨也许想起送花瓶的那个人正在美国的另外一端，而那个人也正在想给某人买礼物，可能这个一闪的灵感里头呢，决定买那个花瓶，或突然间哼起了一首取名叫做塞拉的歌，或者是想起你的阿姨。如果在另一方面，在联想的过程的任何一处存在着任何相反的联想，这个联想的连锁就断掉了。好，例如最后那个女人也许考虑过一个花瓶，然后却排斥了这个念头。那因为时间是这个要素，在你看起来似乎第一件事情引起其他的事情，而你的第一个有关于你阿姨的联想会导致随后的所有的事件。好，这就是事件的内在的重要意义。那些联想同时存在在时间的任何一点都会被瞄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实相，虽然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时间之内，但基本上是在时间之外，跟时间是分开的。那三套事件能很轻易的同时发生在三个人的身上，而如果没有正常的沟通发生，没有一个人会知道其中的奥秘。事件有一个内里的编织，正是处理这样的一个联想，情感的强度被加强的。 也加强了那个重要意义的组成事件的本质。他说呢，在梦中你所以涉及到跟那种强度的一种工作或者是探索的一个重要意义，其实就是一种带电的感情模式，因为你自己非常个人性的情感跟意象所形成的。利用这样的一个情感状态呢，这些重要意义会接受或排斥其他的事件，以我们自己的重要意义在宇宙上为那个焦点好盖上印记，从宇宙吸起或吸引那些适合你独特目的及需要的事件。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呢，也增强了宇宙所能创造的各种可能性。我们由宇宙形成一个个人的实相，那是非如此便不会存在的。好，而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借着增加所有意识从中汲取实相的库藏，你也不可计量的增加了其他意识的实相。这一节当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透过我们的联想来汲取从意识库藏当中去取得我们实相的内容。那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增加了其他意识实相的内容，也增加这个宇宙的创造力。所以为什么真跟罗他们在做摆锤练习的时候，赛斯也会受益。好，当我们拓展我们的能力，透过我们的联想，然后把现有的实相从自己的有意识自己当中呢，拓展到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在库藏可能性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这边受益，而是所有的其他的实相在截取资料的时候都会受益。好，所以刚才念的这一段，我们想到我们的阿姨，我们想到她的房子跟其他的对象，而阿姨会拿起花瓶，然后呢会在花瓶当中去触及送给花瓶的那个人，而那个人在美国的另一端，可能在东岸或西岸的哪一端，然后就刚好想到要买礼物，而这个想买礼物的想法突然间决定要买他手中拿起来的那个花瓶，而这个花瓶呢突然间会想起阿姨的名字，莎拉的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去哼起莎拉这一首歌。好，然后也想起你的阿姨。各位你看，这像不像主导业境，一端引起另外一端，互相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另外一端又影响另外一端，而另外一端又影响另外一端，这个就是可能性场对我们的影响嘛。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他在过他的人生，然后他所做的事情会在无意识当中变成一种联想的过程，影响我们在做某些事情，但是却完全不自觉的在做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决定。好，是意识的场域有相关性，各个次元各个宇宙有相关性，投射我们生命本质的 psychic， 我们的心灵的本质，它有相关性。那因为有相关性，所以联想是可能的。好，我那一天开玩笑的说，一切万有叫 all that is， 你呢你是 all that is me， 那他呢他是 all that is you。 好，然后呢其实是 all that is love。我们在所有都是我们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能够拓展我们的联想能力的话，既然 all that is you, all that is me, 好 all that is everybody, all that is love, 那么透过这个联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所有的事件会牵连在一起。为什么会有蝴蝶效应？为什么我们的一个决定会同时也影响到跟我们有相关的其他人的决定呢？而且他们被影响了，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被影响的，在潜意识的层面。所以透过联想的话呢，你会了解到，比如说这个人跟我为什么有这么似曾相识的关系，因为他是你前世的女儿，因为他是你前世的老公、你的老婆或你的爱人，或有其他的任何关系。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你稍微仔细的去把它列一下，你就知道真跟罗他们 我们说七世夫妻，对不对？他们不止七世了，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生转世经验，可是不找别人耶。好，世界上有几十亿人，好像现在世界上超过七十亿的人口，为什么这些人全部都挤在埃尔麦拉呢？为什么真跟罗老是会碰在一起呢？在远古以前，他们曾经跟赛斯是姐妹，好，然后呢，真是弟弟，这个弟弟的名字叫赛斯，好，那这个赛斯的名字呢，现在是变成另外一个人格啊，多线人格，他的名字叫赛斯哈。那真跟罗除了那一世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世呢，当父子，罗当父亲，那真当儿子，这样的关系有很好吗？我们不是说七世夫妻吗？七世转世，七世的相连吗？没有很好啦，各位，不是生生世世在一起的这一群人哈，都如我们想象中的。没有任何事情一相见呢，就像所谓的灵魂伴侣，然后不争又不吵，没有那种事情了。不是生生世世的相连，而是生生世世的纠葛。我们一定会以为找到了生生世世的伴侣，灵魂的伴侣，那么我们就会世世圆满，其实是世世纠纷了。那我以真跟罗的例子来讲好了哈。除了那一世真变成了罗的儿子，结果罗当爸爸的这一世呢，却睡了儿子的女人，儿子不在，把他的女人也给乱伦掉了，结果又牵涉到马克。马克呢，在这一世他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有一世罗当尼宾，一个老学究，非常有学问的老师，真呢当舞女，这个舞女跟老师呢也产生了亲密关系，也当他的女人，可是两个人却产生蛮多的怨怼。所以人生是非常有趣的。有一次呢，真当了奥图曼帝国很大了的皇帝，而罗呢是他的大将，而这种部属关系呢，他们也延续了两世，也就是真又投胎当奥图曼帝国的领导者，而罗也一样的配合演出。各位去数数看，不管有多少的相关联的姻缘啦，七世姻缘啦，七世夫妻啊，七世好朋友啊，真的不是世世圆满，而是世世纠纷。没有落差怎么产生电能啊？好，没有纠葛怎么产生问题的解决呢？没有障碍我们又怎么横跨过障碍？所以我们找我们的心灵伴侣啊，是你找你的麻烦来一起共同解决啊。我们很多人生中对我们打击极大的困难很多的，常常也就是我们共同学习的一世又一世的灵魂伴侣啊。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因此我们成长了，我们因此有更多可以联想的、可以组合的材料。对爱，大家有什么想法呢？你觉得爱就是我得到保障吗？那个不过是自我产生出来的结果而已啊！你说，哎呀，他爱我，所以我得到了安全，因为我爱他，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好像走在一起，比较能够取暖，比较能够依靠。可是真正的爱有的时候反而是产生一个强烈的求不得、起不到、不如意，又常常满腹的怨怼，伤痕累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痛苦。 All that is you, all that is me, all that is love， 好，一切万有就是 all that is。 好，那我刚提到 all that is you 好，是真的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叫 All That Is You， 我本来也想放给大家听不过大家可以到网络上自己去找，免得又涉及版权的问题。当我们说我们很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得不到对方，或者是对方不如我们的愿望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打击对方，甚至会不会用很激烈的手段对付对方 有的时候伤害对方的人，你所伤害的那个人常常就是你最爱的，或者在情感田上能够产生最大激荡的人。我常常在身边呢看到一些朋友，比如说恋爱的时候呢，他们爱到不行，可能花掉所有的钱也只是想跟对方联系，可是当真正结婚之后，原来那种真爱到不行的感觉，当自己的需求或自己的状况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一样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跟对方抵制，骗对方，或者是采取其他的任何的行径。那么问我们自己，到底当时有没有真的爱他，或者是现在有没有真的爱他？有的时候其实都是有的，只是因为我们的情感或许在自我的主控之下，当自我受伤的时候，我们会不惜一切来做抵制或反击。我昨天刚好在网络上看到一则很好笑的消息，就是一对夫妻呢，他们往山上旅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这对夫妻的吵架、辱骂已经变成了习惯。那这一天他们往山上旅行的时候呢，刚开始也是一个小小的口角，结果呢越吵就越厉害，越吵就越厉害，两方面各自的跟对方讲说，我真的很不幸认识你，我要跟你离婚，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你在一起了，从此也不想见到你任何一面的。结果正在吵正在吵的时候，这个先生掉到山下去了，悬崖下去。这个太太刚好适时的抓住他的一个衣领，然后呢，可是因为男生的体重实在太重了，他的先生还是继续往悬崖上掉下去。可是再怎么样，太太死命的就是拖住他，要他爬上来，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救他的先生，结果还是没有办法。结果先生呢就已经连衣服都掉了，只是一点点悬挂在一起而已，太太就是死命的不放手，先生就跟他祈求说，既然已经救不了我了，你就放手吧。可是太太却硬撑着，最后没有办法，用牙齿去咬着，然后硬撑着，用全部的力量去撑，咬到牙齿都出血了，整个嘴巴都是血，他还是不放手，非常非常痛苦在撑着。结果撑到将近半个钟头之后，才有人过来把他的先生拉起来。那人家就问这个太太说，你是什么样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勇气，你嘴巴已经流血到这个程度，而且你也知道根本不可能 hold 住一个男人的重量，也救不起他，为什么你会这样撑啊？你们是这么相爱吗？他说，我们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那么样的相爱，可是我问我自己，当我失去了他之后，我觉得我就根本失去了我的一切，甚至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和目的。可是在他先生掉到悬崖的前一秒钟，他们是互相以最难堪的字眼在辱骂对方，在抵制对方。那么情感到底是什么？情感真的以为我们想象的，好像刚提到的罗根真的七世的姻缘，这样的七世姻缘，其实真在最后一世跟罗的关系是没有错了，他们结成夫妻，那么应该是不是就很相爱呢？没有啊，真的所有的痛苦还是在于希望取得他先生的爱，他先生的理解，而罗呢也是花了一辈子的功夫在跟他的太太在对抗。甚至于诗人课的第一节208节就提到，就单单比较起他跟他的朋友，他就觉得他自己好像不太像个男人。对谁不太像个男人呢？当然是对太太不像个男人嘛。那甚至于不像个男人到他的那个话儿呢都弯掉了。所以你看每个人的纠结是这么样的强，既然两个人是生生世世的夫妻伴侣灵魂同伴，甚至赛斯说我们根本就同一个存有，我们 全部都是自己，没有别人，都是我们自己。可是在同样是自己的情况之下，我们却在时空当中，在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分开成不同的角色。那分开成不同的角色的状态之下呢，却产生天大的纠葛。当爸爸的罗呢，既然乱伦的儿子的女人，所以各位在我们人生当中呢，产生我们很大情绪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各位去思考我刚提的这样的观念，至少在我们底层的内心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跟对方在学习，而且对方虽然引起我们情绪感情上的绝对的激荡，可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激荡，所以你们有更深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了解更深层的赛斯资料之后，没有错，有人真的大大的在打击你，可是说真的，对我现在来讲的话，我不但不会想跟对方去一争长短，想把所谓的正义公理说清楚讲明白，我觉得那个已经没有意义了啦。好， All that is love， 我们就是有更深度的情感，就是有更深度的相对应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才会结在一起，产生我们情绪上有这么大的激荡。而这个激荡呢，其实会影响到更广泛的情形，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好，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联想的部分，就单单透过联想的力量了，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跟我们情绪有相关的资源引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让它变成物质化。心理的本质就是连接，就是联想，因为心理的本质是我们同在一个网络上。好，我们透过思维，我们透过情绪，我们透过联想，可以发现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内在次序，它的连结的状态。赛斯刚才的定义，联想是时间的过程。既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的蓝图，既然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可能借着通灵人啊，或者你觉得透过大师来指引什么，各位去想想看，就连赛斯他在指引真跟罗，他在指引约翰布兰德利，他也只能用联想的方式，从很多的迹象当中不断连接连接连接，他透过联想，透过跟约翰的情感状态，跟罗跟真的情感状态，所以他产生情感的连接之后呢，产生所谓的联想的过程。那因为联想的过程，他把很多的信息抓在一起。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有一个通灵者跟你讲说，哎呀，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啊，你跟他会有什么的关系，其实他是透过联想，好，透过跟你之间的连接，透过你当作是一个发射站，像主导业界一样，以你当桥梁，以你的资料当资料，然后去透过联想想到其他的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太厉害了，他一定知道所有的事情，哎呀，如果他能够告诉我更多的事情的话，那么我的人生就不会有问题了。各位，我们的人生不会没有问题，我们如果人生没有问题，我们就不会存活在这个人世上。我们是来这里透过问题，然后体验在问题之下的深度的情感状态，而因为我们能够体验这个情感状态，找出真正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才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或者是内在所需要的这个情感材料当作是它的资源。好像说一棵树，它经过吸收阳光产生叶绿素，提供树的营养，我们是透过我们情感上的激动激发，所以产生情感上的资粮给我们的内在自己，当作是喂养它存在的基本因素，是它们的食物。所以赛斯说呢，在它的层面当中，它们是以情感的强度，当他们日常生活的学习的经验。换言之呢，什么是赛斯的食物？赛斯既然不吃东西不喝水， 不喝任何饮料，他以什么为食物呢？他是以情感经验为食物。所以当他有更多的情感，当他在教别人的时候，他也可以从这个对应当中去产生新的情感经验。还有呢，他不是提到吗？他说在我的实相当中，我今天突然间想到大写，然后我的桌边就会形成写景，我会体验到写的感觉。好，虽然这个写的资料可能跟你们在物质世界的写的资料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他可以体验到下写的那种情感状态。所以赛斯在体验人生，不必像我们一样回到人世间，然后重新再经过季节，经过冬天，所以看到下雪，不用的，他只是在体验他的情感经验。我相信任何一个层面的人格，其实他们都在体验他们的情感经验，而这个情感经验是透过联想，透过连接的方式产生新的变化。所以各位，跟你讲人生的方向的通灵者，不见得知道你的所有的事情，他只是从你的脑袋里面去取得资料，然后由这个资料经过联想的过程，把跟你有关的事情连在一起。好，那么一样的嘛，如果你觉得啊，大师在跟你讲这些事情，那么他一定知道很多其他的事情，他未必知道那么多事情，他只是他学的东西或许比较多，或许他从你的身上看得到或者是感觉到的那种情感能量是什么，所以他把可能性指给你看，而要怎么做或要怎么决定还是在于你自己。我前几天看到道瑞资料，好像是在224节还是225节，他就提到，他说我之所以知道你们的事情，是因为我从你的脑袋当中去取得你脑袋当中所存起的这些记忆，这些存起的思维方式。所以他其实也是透过联想的方式，从我们的脑袋当中取得资料，由这个资料去推测或者是联想跟我们有关的所有的事情。所以道瑞在224、5、6这几节当中都提到同样的概念，他提到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我什么事情都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你们的事情，你们跟什么老师学或者提到什么人的状况，只是因为我从你的脑袋当中去取得你们的资源，然后取得这个资源，根据我在上一个阶层的这个联想跟推测，所以我看得到可能性场是以什么方式来出现的，而可能性场只是可能性而已。可能性在电性的状态之下，因为它具有强大的力量，而又不为我们自己所自觉，所以如果我们透过联想，我们可以先取得所有的经验，而取得这些经验，我们会变成比较有意识的发现到我们并没有真正处在于一种所谓的觉察状态。好，处在觉察状态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被无意识的想法再启动。好，所以各位，你去看约翰在参加罗他们的课程，然后从去找办公室引出来的这么多东西，然后最后引出来跟孩子的健康问题有 不健康的反应之类的，他说这些都是一个单独的印象，一个初步的开支，这是不明智的。所以呢在这一堂课的后头，他会提到哦，你去参加县长的选举啊，我们叫郡啊 ，county 的县长、郡长的选举哈、啊，然后呢，你会有一笔金钱上的损失。我想这个损失应该不是小的一笔吧？比如说现在不是在选高雄的市长吗？好、啊，那如果你要去选市长的话，当然要花很多钱嘛，可能不是百万千万能够解决的事情嘛。那一样的情况哈、哦，约翰呢，他竞选县长，好，那么他当然会花一笔不小的开支嘛。所以这里提到说，一个初步的开支，这是不明智的，应该避免。可是他没有特别提或者是想，他只是因为联想的关系，联想到有一个不明智的开销，这是应该要避免的。在这一节课的后头的9:45之后，赛斯也跟约翰讲说，你可能在 艾尔麦拉的一宿酒店会碰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可能是琼·弗莱明哈。那其实在一宿酒吧的这几个事情呢，在好几年前哈，也就是在第五册当中哈，其实塞斯已经跟他讲了哈。他说呢，他会碰到一个女人，好，然后这个女人怎样怎样的，然后到这里又重新再提一次。而其实约翰在谈到这个女人的时候，这弗莱明的时候呢，他的内在已经有声音跟他讲说不要不要哈，就在那一刻的谈话，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事情，可是连他的内在都会介入跟约翰讲说不要跟他在一起，不要跟他见面，因为他会对你有产生极大的伤害。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讲的，我们认为的显次系，我们以为只有这个世界，可是我们的显次系，我们的 order 其实有内在的次系，有隐次系存在，而且是隐次系在操纵着显次系的进行。好，那隐次系跟显次系的相关性是什么呢？其实也是透过显次系产生出来的一个联想，一个情感上的部分呢，提供隐次系好一些更广大的信息，然后从内在重新再组合，重新再搭配之后会产生新的作用。就好像树叶吸收的阳光产生的叶绿素提供给树，然后呢树会决定我在什么地方再找新的叶子长果实或怎么样。所有的花动没有错，是从我们的树干，我们的树根，这个树的本质上去产生的，可是却是由每个叶子当中呢去产生各种信息，产生各种资源，提供整棵树来做新的决定。所以你不是不能影响你的内在，也不是没有一个整体的自己在做整体的规划，所以只要你不要把自我抓得太紧，却可以利用联想，透过你的建议 suggestion 或我们叫做暗示，透过暗示，透过想象力，透过联想的这个功能，这个能力会直接的变成你是一个有意识的创造者。所以在用联想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用到内在感官了，而当你可以用联想，好，可以跟你的内在做联系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有意识的创造者，你就不会变成一种在潜在的状态之下，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你是挨打的，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你完全无法去预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其实是有某些内里的部分在影响着你。可是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像刚才心灵本质的那一节他提到，当整个连结整个连锁的状况产生抵触，产生相反的方向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连结状态就会断线了，就不会对你产生新的影响了。所以对联想的部分呢，当我们了解之后，或者是我们经常在注意我们生命当中日常生活当中所发生事情的相关性，不只是这个事情的准确性或者是相关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而是呢你觉察到事情的相关性之后，你会把很多的事情会连在一起。那为什么要连在一起呢？为什么要连连看呢？为什么透过连结想象的这个部分，透过联想的部分把事件能够连在一起呢？因为当连在一起之后，你就发现你自己是有意识的在操作你的决定，也在操作你未来的走向。那么一旦连在一起了，比如说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有自我的觉察，我们有自我的意识去做我们的决定的时候，一旦把内在的信息内在的意愿当做连结的时候呢，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赛斯所说的交汇点，也就是我们的想法跟我们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想法产生了交汇，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关系人，像曾跟罗他们的关系人，当你产生交汇之后，一旦产生交汇之后，赛斯对曾跟罗的说法是说，你们两个一旦交汇，不要婚礼，不要同床异梦的话，你们所做的事情有七倍以上的效果。同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透过很多联想所产生出来的能量或行动力的话，你会发现呢，其实有些人 莫名其妙的，如果用理性去谈的话，真的不会产生什么样的道理出来，或者是我们在对错好坏之下，我们觉得这样才对那样才对，但其实根本就不是嘛。网络上常常讲的，有人想当上帝，有人想当菩萨，那上帝跟菩萨说好，不然你坐在这里，可是你不要说话，不能说话。一个妇人来，他在祈祷他能够有更多的功德，所以祈祷完了以后不小心皮包掉了哈。另外一个人呢，他急着要钱，祈求菩萨给他钱哈，结果他祈祷完了发现，妇人掉了的皮包捡起来刚好可以救他们家正在要开刀的这个亲人的生命了哈。然后呢，又跑来一个人呢，祈祷他出去捕鱼能够风平浪静，平安的回来哈。结果这个时候呢，妇人回来了。然后以为是这个渔夫偷了他的钱，两个人打起来。当菩萨当上帝的这个人走下来，忍不住的跟他们讲真相，结果呢反而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菩萨跟上帝把他叫下来说，你没有资格坐在那边的，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讲真相的话，那妇人呢做了他的功德，因为他救了这个穷人的生命，在无意中不自觉的当中救了这个穷人的生命，而他累积了他的功德。那这个穷人呢，因为得到这一笔钱，所以他救了他们没有钱开刀的亲人。而这个渔夫因为与妇人打架，所以没有办法出航，也救了他的一命。所以在无意识当中，他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顺序，只要我们不打断这个连结，那在这个连结的过程当中，每个人会在一种内在的安排当中，自发性的过程会解决所有的事情。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原因，是因为自我觉得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错的。当我们觉得对或错，好跟坏，这样才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很容易的会切断你内在的运转的路线，连结的路线是一种网路的切断。那相反的情况之下，假如我们进入连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从很多的脉络里头，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的损失啊。能量它只要是能量，它就不可能消失，它就不会不做功。如果能量一定不会白做功的话，我们又何必一定要怎么去阻止它，怎么跟内在的运行当中把它变成一个切断的状态呢？从心灵本质的那一章去看一看的话，我们是怎么切断我们内在运行的顺序的。然后我们去思考一下，其实你只要去观察，就好像我课程一开始所提到的电池的事件，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所以某些心灵上是有相通的。当他把电池拿走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去准备一个新的电池。对我来讲，我看不到我的需要，可是我却替上课的环境先准备好未来要用的电池了。各位朋友，没有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事情是白白浪费的，没有痛苦是白白承受的。只要我们真的回到我们内心的那种有爱的感觉，并不是因为爱的关系你要取得保障取得安全，就算你取得安全取得保障，也只是你的能量无法运行而已，只是你在这种被保障的状态之下，你有一种安然的感觉，却无法去真正了解你自己的情绪状态。你跟联想也会切断，而联想的切断也常常会阻碍我们内在的顺序的运行，也就是你没有办法按照自发性在操作。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创造者，不管你现在承受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内心里面总是可以保持一份安宁。在这个安宁当中呢，我们看事情是怎么发展的，然后去看看之间的连结性是什么。如果你随时在观察事件都有相对的连结性的话，会对我们自己了解赛事资料以及了解多次元的实相会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如果我们了解到真的是一个多次元的 世界多次元的人格，而且事件也是多次元在创造的话，当我们发现所有事情都有相对的连结的时候，各位，那才能够产生真正的安心啦。当我们真正的安心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力有力，然后按照我们的本质本性去实现我们想要实现的愿望。我们不会想迁就别人，我们也不会想用别人来保护我们，我们也不会怕有任何的失败。因为你怎么知道，在我们以为什么事情都错了的时候，正是什么事情都是对的时候。老子《道德经》所说的“为邪日益，为道日损”，因为为邪是理性的，好，为道是情感的。当我们以为所有的事情都错到底了，而你也影响所有事情的错到底的时候，常常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真的是对到底。这是我们不了解的一个秘密。当所有事情都是错到底的时候，其实是什么事情都对到底，因为你愿意容许他的错。当你愿意容许他的错，当你愿意去承受所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个人身上本质到了结尾的时候一再的告诉我们的。你肯定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事情，当我们肯定我们生命的所有过程的时候，而我们就会安心以去了解事情进行的方向，以及我们真正的生命的蓝图到底是什么。对于一个学习身心灵的人或者是修行者而言的话，真的常常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觉得很对的，当所有事情你都发现它是错的时候，你就回到你自己的真正的本质了。因为上帝不会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一切万有以他的广大的资讯广大的能力，他不会白白浪费任何一个材料，没有材料是会浪费的，没有任何的感受是真的会牺牲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一定是在一切万有的自发性的掌握当中。如果我们愿意让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错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什么事情都走在对的路上。好，这就是庄严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你敢率性吗？你敢任性而为吗？你敢追随你内心的感觉吗？你敢让所有的事情错在你身上吗？所以当所有的事情在自我的看法上好像完全没有顺序，好像完全都搞砸的时候，其实会不会是故事当中最精彩的那一幕，会是在灵魂层面当中最有价值最令人回味的一种感受。只要我们把爱放在心中，我们有爱，我们不是希望这个爱被保护，我们不是希望这个爱能够得到什么。如果你觉得你的爱需要得到什么的时候，好，那么你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回到爱的本质上。好，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讲身心灵的部分，礼拜天的那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呢，如果我们在学习身心灵或是在教导身心灵，然后我们心中存着一个想要拓展，想要大大的发展，想要赚很多钱，想要有名的话，在我们的信念当中早就注入了一个不是内在的因子在里头了。好，因为你的信念创造实相，而你的信念当中有一个想要赚钱想要成名的想法，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永远传不到真正的话。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想法会阻止整个行动的运行。好， OK，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好停在这里，好，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不过呢，本来这一节因为是问世的课程，算是类似像信封测试的课程，通常这样的课程我是不太会花时间去讲啦，所以在下个礼拜当中或许我们也会再把这个内容重新再把后面的部分讲一下，但是不太会花太多的时间。好，不过我觉得如果有一节课两节课我们能够深入他们所发生的问题的话，我们不是去了解事情怎么发生对我们完全没有意义嘛。因为当时在几十年前发生在埃尔麦拉的事情当然跟我们无关嘛，可是我们可以觉察它的脉络，然后我们把 之前学过的那些赛事资料来印证一下，赛事你讲的东西在他们的身上，在事情发生的这身上，它产生的结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意义反而是比较壮大的，算是一个实习课程吧。好，那我们今天是第101次的录音，也是我们的小小天方夜谭，不是1001次，而是101次，是101次的录音呢，也算是一个指标性的意义。从说别人的故事当中，或许我们可以真的理解到，在我们有意识的决定、有意识的思想下，其实是有很多我们没有觉察的，在潜意识、在无意识当中所安排的、所进行的、所连接的事情。所以各位连连看吧，好，把所有的事情连连看，先把它定义成它是对你是有意义的，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一定是有意义的，一定是有创造性的。不要先看事情对你的伤害是什么，而去连连看这件事情对你的创造性是什么，对你的意义是什么，而且呢，你跟对方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要找的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好像真命天子找到以后，好像我就找到我的宝库，就找到我的安全。其实不是事事圆满，而是事事的纠纷。从不断的纠纷当中呢，我们反而会学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感上的甜美的果实。当我们透过了这些冲突之后，而我们又能够回到内心真正的平静跟爱的时候，各位，功德是不可限量的。好，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关系的意义。我们透过跟对方的这个关系当中呢，透过纠葛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好我们自己的真正的特质。没有一个真正的对比跟反差，你又怎么能认识自己？而我们常常在讲，人生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认识你自己，了解你的能力。那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了解你的能力，你怎么可能把自己依赖成一个大师或一个伴侣，而在他的羽翼之下，你可以安安全全、豪华无伤、无忧无虑的过一生？你过一生做什么呢？我们产生一个一生一世的经验，是由这一生的时间当中所碰到的困难才能够真正产生的。困难是我们的阳光，而爱是我们的叶绿素。树叶从阳光那边吸取能量，而透过叶绿素把它转成树能够吸收到的营养。我们呢，透过很多的困难，困难是我们的阳光，困难是我们的资粮，而透过这样的对比、这样的落差，我们产生新的能量，而这个新的能量必须由你内心的那一份爱转成我们生生世世或者是一切万有的所有的层面都能应用的一些资源。好，所以不要把今天的课程当作是歪罗了，好像又离题了。其实这一节课我希望点出联想对我们的重要性，透过联想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内在的顺序，那种 order 在运行，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为止。衷心诚挚的感谢各位的支持，好，来听故事，感谢大家。在这里送上一份真心诚挚的爱和谢意，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